我在 PowerPoint 上有很多很重要的经文，是从整个圣经的总 picture 来看今天这一节的经节，特别对于两位新的长老，其实也是对我自己，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今天感谢主，过去这2年来，跟梁长老，我们一直为了这个事情呢，也在神面前寻求，这一次，我们感谢主看到神为我们预备2个新的长老人选，就是莫里宾长老跟金培同长老。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经节，保罗他讲了3个恩赐。今天这一篇道是我在神面前自己，也包括我自己的一个思考跟省察，也是对新的长老的一个勉励，其实也是勉励我自己。这样子，这个字没出来，我这个没有。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传说，撒旦有一次他向马丁路德显现，那当时马丁路德看见了撒旦，他立刻直觉的回应就是立刻奉主的名斥责这个撒旦。我不知道大家对马丁路德他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，他也很有一个放屁的习惯，而且他的屁很响，所以他不但把他桌上的红墨水向撒旦洒去，他还把他的屁股对着那个撒旦放了一个很大声的屁，就是羞辱撒旦。那你看见马丁路德，他是一个不畏惧恶者撒旦的，在历史里面，教会历史里面，也可以说人类历史里面，撒旦曾经向3个人显现，第一个是夏娃。因为他一开始就要与神作对，要人类堕落，他想要破坏神在人类的计划和旨意。虽然好像成功了，可是神永远可以把撒旦的恶来使得神的旨意继续的照样的成就，不受任何的拦阻。第二个撒旦显现的就是耶稣，撒旦试探耶稣，那当然撒旦是完全不堪一击，整个的溃败。第三个就是马丁路德，当马丁路德16世纪撒旦向他显现的时候，撒旦开出一系列他曾经犯过的罪，秀给马丁路德看，然后撒旦对马丁路德说：“像你这样的人，还配做神的工吗？”马丁路德非常的谦卑，他说。他看了这些名单，他说：“是的，这些罪都是我曾经犯过的。”然后他拿起红笔，把这些罪全部一笔勾销掉。他说：“然而，我还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在座的你跟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。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是神对我格外的怜悯，我是绝对不配。不管你是在哪一个侍奉的岗位上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。我今天要把这个道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也是北美许多教会的问题在这里。那其实是对我自己的勉励，也是对2个长老，我们如果要在教会这个来督导教会、治理教会。我们需要特别自己在神面前，我们先要有一个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教导。马丁路德抗拒了撒旦魔鬼对他的控告，因为在启示录12章说，那天天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魔鬼，所以魔鬼想尽办法要来控告你跟我。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，他 在世界各地好几十个国家大型的布道会，上千上万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信主。但是 Billy Graham 牧师说，我将来到了天堂，我是靠什么来敲天堂的门呢？我不是靠因为我办了多少场的大型的布道会，我也不是因为有多少的人因为我的布道他们信了主了。如果是凭这个的话，我只能到地狱去。他说我所靠的就是神的恩典，我凭的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若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根本不够资格上天堂。这个 Billy Graham 牧师这句话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句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拿我来讲，我牧会了二十多年，我不知道为多少人受了洗。 So what?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是重要。保罗说，我只为司提反受洗，这个司提反不是使徒行传的 七章的那个司提反，还有为某一个人受洗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就不记得我为谁受过洗。所以你看到耶稣也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人受洗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哎，这个突然没了，这是什么歌？对，麻烦你帮我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不是 high tech 的人，所以谢谢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保罗说：“我感谢呢，加给我力量的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的、逼迫人的、辱骂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不信、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格外的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一个人对自己的罪和过犯认识的有多深，他对恩典的认识也就有多深。一个人对于恩典的认识有多深，他就更深的愿意把自己献上，为了主，为了福音格外的劳苦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委身和舍己也就有多深。保罗因为他体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保罗在他十三卷书卷里面，他提到神的恩不下100次。刚才主席带我们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第十五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，那是因为主的恩。”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，那是因为神恩，不是因为我，那是神的恩。所以保罗，你看见保罗他一个很重要的，他三次提到恩。那这三个恩请特别注意，第一个恩是救赎的恩，蒙恩典蒙救赎的恩；第二个恩是他开始侍奉的恩；第三个恩是他心甘委身奉献舍己格外劳苦的侍奉的恩。一个基督徒生涯的开始是恩典，一个基督徒他生涯的延续是恩典，一个基督徒他生涯的终结仍然是恩典。保罗从他开始到他整个的侍奉的过程，乃至于他最后甘愿殉道，他都认为这是神给他的恩典。我们的一生都是恩典，从出生到蒙恩得救，一直到我们能够委身侍奉，全部是恩典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二章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，乃是神所赐的，免得你们自夸。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我能够祷告是恩， 我能够读经是恩，我能够奉献是恩，我能够委身是恩，我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是恩，我能够传福音是恩，甚至我愿意为主舍命都是恩，都是恩。我们会信主，对神有信心，我们肯认罪悔改都是恩。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请注意听这节经节，保罗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注意哦，神给他们悔改的心。神给我们认罪悔改的心都是神的恩典。我能够认罪悔改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绝不可能认罪悔改。我能够信主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绝不可能信主。全部都是神的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整本圣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了，绝对是神主权的恩典。我们人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功劳，我们没有可夸口的地方，不是我们的行为，不是我们的功德，不是我们的身世背景，完全不是。保罗原来是靠他的身世背景，靠他的血统，靠他的教育背景，但是保罗说这一切都如同粪土。他看见的，如果他有血统、有背景、有身世，他能够侍奉也是神的恩典，只不过是他错用了神的恩典。保罗把他自己的一生全部归功于神的恩典，保罗把他的一生全部归功于神的恩典。如果不是恩典，保罗说我今天不会站在你们哥林多教会众弟兄姊妹们面前。如果用保罗这句话，我也可以这样讲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吕军，我今天也不会站在各位的面前。我没有资格，完全没有资格，我吕军算什么？ I am nobody, he is everything。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，我只能说，不管你是做牧师、做长老、做执事，你是做主日学的校长，你是做主日学的老师，你是做师班的班长，你是做任何一个事工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全部是神的恩典，全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保罗看见这一点，保罗才说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。连保罗说我能够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，不是因为我，乃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。好，现在我要进入到正题了。保罗他是一个知恩的人，他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他是一个报恩的人。他用知恩、感恩、报恩来回应神对他的呼召。也因为这样，保罗的侍奉的心态是整个变了。当他在这个大马色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之前，他的侍奉心态跟耶稣基督在大马色向他显现之后，整个的180度的整个转变。保罗原来他的侍奉的心态，他不是出于感恩，他原来的侍奉心态是为了求自己满足自己在律法上的义，好让自己可以自夸。保罗原来的侍奉，他是怎么讲呢？是追求他自己的荣耀，追求他的功绩。要因为我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你看我保罗多厉害，那个时候不叫保罗，叫扫罗。但是当耶稣在大马色向他显现之后，保罗整个变了，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，他是出于知恩感恩、虚心谦卑的心，默默的格外舍己，比众使徒劳苦。他追求的不是自己的荣耀，乃是基督的荣耀，不再是他自己的荣耀来侍奉。接着我要来给各位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 际上达芬奇所描绘的最后晚餐是完全不合他们犹太人的传统。他们犹太人吃饭最后晚餐是这样的一个桌子，而且是矮桌子。这是一，这是主耶稣，这是二，这是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并不是在这里，而且不是由椅子做的，不是的，他们是矮的桌子，他们地上有垫的褥子，然后呢，他们是平躺着，用左手托住腮，用右手抓食物吃的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现在注意，他们很注意位置的排座位的大小。主耶稣是在这里，请问坐在这里的是谁？坐在这里的是谁？最后一个位置是，这是谁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啊，有没有谁知道？啊，哪一个约翰坐呢？约翰坐在一号位置上，这是最高的位，这是最末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。那耶稣坐这，耶稣坐在主的右边。那二号位置是谁坐这？啊 ？No， 犹大。为什么是犹大？那彼得坐哪里？彼得坐最末位。为什么是这样？注意听，我是根据整本圣经，你好好去读，你就可以揣摩出一些这个耶稣的门徒靠在耶稣的怀里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是谁？约翰。而且约翰他的母亲曾经跟耶稣求，让约翰跟雅各两个兄弟能够一个坐在主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主的左边，有没有？记不记得？然后约翰又是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，所以约翰住在这。但是注意，约翰是最年轻的一个门徒，照理讲以他的辈分他应该坐这里。那为什么犹大是坐在这？因为犹大是管钱财的，比较在门徒当中他比较有位分，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，谁都没有想到是犹大。每一个人都问主啊是我吗？主啊是我吗？每一个人都这样子问。犹大为什么耶稣让他坐在第二个位置？耶稣他其实是要给犹大机会，最后的机会。你记不记得耶稣说手与我一起沾在盘子里面的那个人？请问谁可以跟耶稣一起沾在盘子？除了约翰跟犹大以外没有了。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盘子，他们不可能跑来这里来跟耶稣沾这个食物，沾那个饼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是犹大。然后为什么彼得在这？其他的门徒不讲了哈。为什么彼得在这？彼得是最喜欢争到 大位小位，可是彼得故意坐在末位，因为彼得曾经记得耶稣教导过他们说，哎，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婚礼的宴席，哎，你呀一定要坐在什么最末的末位，因为呢你坐在末位，人家到时候说，哎，先生请你坐在上位吧，那个时候你就有光彩了。如果你一来你想要坐在上位，那到时候人家说，先生对不起，有一个上宾比你更重要要坐在这，好不好，请你退位到末位。耶稣说那个时候你就很羞惭了。所以彼得记得这个，彼得心里面表面上很谦卑，实际上他心里面暗暗的在想，哎，约翰啊，你应该退位让我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年轻，而且我彼得在众门徒当中我都是具有领导影响力的，都是我代表讲话，所以应该是我在这。彼得还在耍诈，你看到没有？彼得还在耍诈，结果偏偏想到约翰就是不让位， 那这个地方你注意哈，这个地方是让年轻的或是仆人呢可以进出，可以换菜啦、上菜啦、上酒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，我要讲的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跟随耶稣三年半的门徒，他们被基督耶稣亲自呼召来跟随主，他们甚至撇下自己所有的一切来跟随的主。对不起，这个黑板挡到你。那么他们也亲自三年半听耶稣讲道和教导，是世界第一流的讲员。他们呢也这个怎么说呢，他们也经历耶稣基督给他们许多的这个劝勉，要他们就是说彼此相爱，要他们去实施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，要他们赐给他们圣灵，恩膏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。耶稣又更重要的，耶稣又给他们机会跟耶稣基督一起同享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，是预表将来天国的大宴席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。而且他们也亲尝了预表耶稣基督要为他们受死的饼跟杯。更大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更大的恩典就是耶稣亲自在逾越节的晚宴给他们洗脚。当我在思想这段经节的时候，就让我联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是我们包括我以前都没有看见的。亲爱的子们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从圣经的总原则的框架来看解释任何一段的经文。后面我就要讲了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是在这。当耶稣挨近，耶稣你注意哈，没有一个人肯谦让，没有一个人肯，连包括最年轻的约翰都不肯端着水盆替众门徒，包括替耶稣洗脚。耶稣一看门徒都什么还在争谁大谁小，没有一个人肯谦卑的时候，耶稣就自己站起来脱了衣服，束上的这个带子，然后呢你注意哈，亲自给他的门徒一个一个洗脚。等到最后洗到彼得的时候，你注意彼得对主说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如今所做的你不知道，后来你必明白。你注意哦，耶稣讲这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在里头，我如今所做的你不明白，后来你就必要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无份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彼得不接受耶稣洗脚的话，那么耶稣说彼得就与他无份。到底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？然后彼得说，哦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不但洗我的脚，连我全身都洗。耶稣说，凡是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但是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不干净的，那是指谁？指谁？指犹大。对，好，这个是题外话。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，请特别注意听，这是我今天讲到的真正的重点。门徒跟随着主的三年半，他们享受到与基督同在的各项最大的福分，是没有其他的人他们分享得到的。门徒一点一滴在这三年半，他们经历神这么多的恩典，他们却不知道感恩，还在争谁为大。啊，保罗不一样，保罗他眼睛被打开，他看见门徒没有看见的。其实保罗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，彼得亲自跟随了耶稣三年半，其他的门徒也是跟随三年半，为什么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？ 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。能与基督同享预表天国的宴席，最后晚餐与主亲尝预表基督受死的饼跟杯，是恩典。能够被主耶稣亲自给他们洗脚，是更大的恩典。到底这段经节要讲的是什么？请注意听，我引用其他的圣经，其他的一些经文，就把整个总原则就勾勒出来了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教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让我给你洗脚，你就与我无份。耶稣的意思说，如果你不接受我侍奉你，你就没有办法奉我的名来侍奉，包括建立神的国，建造神的国度，建立教会。那你说他彼此什么关联呢？你注意，一个要侍奉神的人，不管你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任何一个，哪怕你只是一个儿童主日学的一个老师，你我都必须先被神服侍，我们才能服侍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必须先让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修剪、雕塑、改变、捶打的工作，使我的生命被基督充满，我的侍奉才能够带出蒙神喜悦的侍奉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是带着肉体跟血气来侍奉。耶稣说，你必须接受我先侍奉你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侍奉，乃是服侍人。所以我们必须先接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付我的老我，救我败坏的生命。这叫耶稣来服侍我，替我洗脚。我必须看见在我的侍奉里面，我太多的己跟我了，动不动那个己跟我就出来。所以我们必须被基督来调整，使那个我越来越衰微，他越来越兴旺，我们的侍奉才能够蒙神的喜悦。现在注意，这是重点啊！我把几节的经节列给贵宾，可惜 PowerPoint 打不出来，这个上面打不出来。以弗所书，注意听这些经节，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这个保罗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彼得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像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请回答我啊！这是石头，但是注意，我们都是丑陋污秽的罪人，我们的生命原本就像这个石头，难看无比，根本不可能拿来建造。所以神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先来服侍我们，他先来修剪我、调整我、塑造我、改变我、修剪我，使我能够成为能够被建造神国或是神的殿的材料。那后面就更精彩了，我们原本都像这个石头，对不对？好，彼得说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啊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又说，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诗篇122篇有一句话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注意啊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哥林多前书保罗又说了， 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风头，立好的根基在别人上面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好，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注意这节经节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如同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如果根据前面这些经文，你再回头看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耶稣给门徒洗脚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不接受我给你洗脚，你就与我无份。耶稣不是说彼得你就不能得救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接受我在你生命中修剪调整你改变你，你在肉体血气中侍奉我的话，你就算是奉我的名，你的侍奉也是 zero， 也是 zero。 有使徒和先知为根基，然后你现在注意下面这两节经节特别重要，这两节经节一定要把它背下来。在列王记上六章七节，当所罗门王在建造耶和华的圣殿的时候，你注意，我不能够全部读了，我只能抽两节经节。圣经怎么说？建殿用山中凿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，注意哦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然后十八节说，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一概是香柏木遮蔽。现在问题就来了，我们原来都是石头，又难看，请问需不需要被锤、被琢、被雕刻？要不要？如果不被锤、不雕刻，我们不可能被锤成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个石头有棱有角，有棱有角。我如果是带着这个石头，我的血气和本性，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在我生命中的雕琢，让主来侍奉我，我就没办法侍奉。因为当我侍奉的时候，我有棱有角，我就会碰触到人，我就会伤到别人，我也伤到我自己。而且如果有棱有角，怎么能够盖呢？没有办法盖，所以必须要被切磋琢磨成这样子的，你才可以干。那注意，圣经说要在山上被锤、被琢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叫在山上？为什么说叫山上？你注意，就是当摩西在建圣殿的时候，要建完了以后，出埃及记后面几章全部一再的叙述，都是照着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，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，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，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，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。这一切的一切所要强调的是什么？不管是会幕是圣殿，都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。什么叫做山上的样式？就是先借着读经、祷告、灵修，来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雕塑我的生命，求你铲除锤锯，戳掉我的有灵的有角、血气的生命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殿的建材，我也没有办法去建造神的国、神的殿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要在山上呢？在山上让神来对付我，等我到山下来建神的殿的时候，我没有灵没有角，我是一个生命被对付的，我是不是带着血气和败坏的罪性来侍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安静无声，像耶稣不增进不扰攘，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为什么这里他说你在山上凿，注意哦，建殿的时候锤子、斧子和别样的铁器响声都 并没有听见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先接受基督的服事，我在教会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一定是安静的，我不会抱怨，我不会跟别人冲突，我不会去随便表露我心里面的不服。为什么我会这样？是因为我里面的己太大，我太大了，还没有在山上被基督来对付，所以我这个材料就跟别的材料必然有冲突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。而且你注意，列王记上就说，殿里的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包在香柏木里面，也就是说每一个建材都是安静的、隐藏的，它不会要凸显我自己，要人看见，没有我教会就不行。他是默默的侍奉，不增进的，不扰攘的，他不会跟别的同工发生摩擦，他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，他不会，他能够学习忍耐，因为他的生命在山上已经先被神雕琢了，他就是一块这样的建材了，而不是这样的建材，这样的建材是不能建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耶稣说，你们不肯彼此洗脚，现在我来给你们洗脚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你们如果接受了我侍奉你们，在你们的生命中修剪对付你的血气败坏的以后，你才能够给别人洗脚。请大家注意听这一段经节，太重要。诗篇七十四篇三到六节，请特别注意听每一个字。诗人说，求你举步去看那日荒久之地，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，你的敌人在你的会中吼叫，他们竖了自己的旗号为记号，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，圣所中的一切雕刻的，他们现在都用斧子锤子打坏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先在山上对付，等到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就听到拼命敲锤砍的声音吼叫，然后呢，神的圣所成了荒凉之地，因为敌人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的恶事，敌人在会中吼叫，树立自己的旗号为记号，自己的旗号为记号就是己太大了，我太大了，你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，圣所中一切雕刻，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通通打坏了。原来神的殿好端端的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殿放在殿里面，造成了许多的摩擦冲突，带成许多的困扰，使神国的工作受到了许多的拦阻，给敌人有可乘之机。神的话其实是非常宝贝，神的话在这里给我们很深的提醒。也因为这样，亲爱的姊妹们，我很容易受伤，我也很容易让别人受伤。那我只能说感谢主，牧会二十几年来，我承认我们是免不了会被人受伤的，可是靠着神的恩典，像保罗说的，我今日能够侍奉，如果不是神的恩，那么我早就退却了，打退堂鼓，很多的牧师做了一半就不做了，要不然就是干嘛，自己去开一个基督教机构，他不再牧会了。但是我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撑过这二十几年，不是撑过，是神给我喜乐的心，让我看见他在我身上我应该做的。以我的个性，我自己也早就打退堂鼓，但是我只能说全部是神的恩典，全部是神的恩典。保罗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对啊，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都是好的，非常的，就是不会有错位不入， 都是非常的和谐的，使这个神的国就被建立起来。但是每一个砖块，就是你跟我，我们必须先被基督来对付，使我们的生命被雕琢成为这样的生命，我才可以成为建材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只能说是破坏神的国，神的教会。你今天做长老，我做牧师也好，你做执事也好，这都是神要我们切切记得的。最后我讲一个建筑物有在最顶上的是天花板，一个建筑物也有在最底下的。如果你今天做牧师、做长老、做执事，你的建材是被神放在最上面，要日晒，要雨淋，你也要靠着神的恩典承受。如果你今天被神放在最下面，在基督为房角石，有使徒和先知为根基，然后你是警戒摆在上面，你要承受上面的建筑的压力，你也要靠着神的恩典，你要承受。最后我做一个结论，在做结论以前，我还要提醒一点，就是摩西他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。什么叫山上的样式？就是按照神的指定的样式，照着神的图画图样，照着神所定规的方法和原则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山上的样式就是我的生命是先在山上。什么叫山上？与神相交，祷告、读经、灵修，让神来对付、修剪我这个属肉体的生命，这叫做山上的样式。我们这个建材愿意接受神的管制、神的对付、神的调整、神的雕琢。当基督在我的生命先接受他的服侍之后，注意好，之后我的侍奉，不管侍奉神、侍奉人、建造教会，我们就能够合神的心意，是按照山上的样式。我们就算像保罗说的，为主格外的劳苦，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也是神的恩，也是神的恩。好，最后我要讲一个，耶稣基督他就是山上的样式。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身子说，我三日要把这个殿建起来。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身子来预表那个殿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殿，山上的样式的殿。因为耶稣基督是殿，他把我们带入穿过那个中间的那个会幕的那个叫什么 curtain， 然后把我们带到至圣所，我们也成为被建造的灵宫。我们是那个活石，不再是死石了，而是这个活石了。所以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，百节各按各职，彼此在主里面有美好的配搭。我们的有灵的有脚都被神切磋干净了，我们的侍奉就必然喜乐。最后我做个结论，先接受神的服侍，让他在我们生命中修剪、雕塑、捶打，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有灵有脚，生命中的罪性败坏的那个血气的本质。我们跟同工就不会在建造神国的时候有许多的噪音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在山上先被神切磋琢磨，就在地上，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许多的噪音了，这是一定的。第二，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洗脚，接受耶稣基督先服侍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在肉体和血气中来侍奉。那不要说我们不会气馁、打退堂鼓、半途而废，我们不会自己受到伤害，我们更会愿意为主格外劳苦来侍奉。当我们先被神建造侍奉，我们才能够来建造神的教会。最后，能够得救蒙恩是神的恩典，能被主侍奉雕塑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侍奉神是神的恩典，能够在教会中各按其职，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 弟兄姊妹们同心配搭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唯有如此，我们的侍奉的心态就像保罗，一个越经历神恩典的人越感恩，越感恩的人也就越经历神的恩典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哎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今天这篇信息，主求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